我来带大家一起，我们先做一个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从心里感谢你，因为你虽然是看不见的神，但是你在你的话语里面去告诉我们，你造了我们，你爱了我们，也选召我们成为基督徒，来跟随你，来认识你。如今又感动我们，愿意一起来这边来研读你的话语。主，谢谢你，因为你应许你要赏赐智慧给我们，让我们能够真明白你要启示的话语。谢谢主，谢谢你的圣灵已经与我们同在，也在我们的心灵里面运行。主，求你帮助我们有受教的心，能够来聆听你的教导。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恭敬敬地放在你的手中，谢谢你要祝福我们，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先来念一篇诗篇，诗篇29篇。诗篇29篇，这篇大卫的诗在鼓励大家来称颂神、赞美神，将荣耀归于神的时候，他将我们称作两个位份，一个就是我们是他的儿女。第一节说上帝的众子啊，也就是我们是神的儿女。就像我们父母哈，把孩子生下来好像把孩子造出来，所以造我们的是我们的父母，我们被造的是他的儿女。所以我们被神造出来的时候，我们也是他的儿女。到最后一节呢，又称为我们是他的百姓，也就是跟他立约的子民。好，我们一起来念这段很宝贵的圣经。虽然我们要查耶稣的比喻，但是我有感动大家来念这篇诗篇。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预备，来。
神的众子啊，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归给耶和华，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方式敬拜耶和华。耶和华的声音发在水上，荣耀的神大雷，耶和华他雷在大水之上。耶和华的声音大有能力，耶和华的声音满有威严，耶和华的声音震破香柏树，耶和华震碎黎巴嫩的香柏树，他也使之跳跃如牛犊，使黎巴嫩和西连跳跃如野牛犊。耶和华的声音使火焰分叉，耶和华的声音震动旷野，耶和华震动加底斯的旷野，耶和华的声音震动母鹿堕胎，树木也脱落尽光，凡在他殿中的都是做他的模样。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必赐力量的福给他的百姓。
在最后一节很有意思哈，大卫体会或是领受神的心意哈，向他的百姓或者说神的百姓发出两个好像神应许的话语。十一节说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神会给我们力量。当我们读神的话的时候，我们愿意照着去行的时候，他 他会给我们力量。第二，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也就是当我们在遵行顺服神的话的时候会有平安，不是很勉强的，不是很心里很混乱的，叫做纠结，大陆人常常喜欢说纠结。也就是当我们真的认识神的时候，当我们认出他的话语的奥妙的时候，我们在遵行的时候真的不但有里面心里的力量，而且有平安的福。在这里我不晓得刚刚念过的时候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出现了七次耶和华的声音，第三节、第四节、第四节有两次，第五节、第七节、第八节、第九节，也就是神说话。所以当我们在一起来，我们这堂课叫做智慧读经啊。当我们来读神的话的时候，真的是神在出声音。在这篇诗篇里面，神借着一些万物来显明，第四节说神的声音，耶和华的声音大有能力，耶和华的声音满有威严， authority 是有权柄的。特别是我们要这一学期的课要来上要来好好的看耶稣的比喻。耶稣是谁啊？耶稣是不是神？他直接讲比喻，是不是神发声在向我们说话？很直接啊！我们常常说圣经是神的话语，在圣经里面不是每一句都是神说的话，虽然全本圣经都是神所启示的话语，但是不是每一句，比如说约伯的朋友，他的神学歪歪的，他们的神学不对，所以他们会讲一些好像神学上面的一些话语，有关神的事情的话语，但是并不是神说的话。可是呢，我们要查考耶稣的比喻的时候，你就会意识到，或是说也警觉到，这就是上帝直接说的话，所以真的要好好的听。有一位科学家这样说，一个人要看星星才知道浩瀚宇宙的美，上帝造星星为了提醒世人神是不改变的，所以造出了按精准时刻表运转的星辰，千万年来分秒不差。爱因斯坦这位科学家还说，宇宙里面最奥妙的事情就是人竟然能够去明白这个宇宙，那么浩瀚的宇宙，科学家说我们竟然人有能耐可以去明白这个宇宙。我以一个神学者的领悟来说，宇宙里面最奥妙的礼物就是我们人竟然能够认识神。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很稀奇啊，世界这么广大，宇宙这么浩瀚，神又在他的所造之物之上。有一位我很佩服的一个英国的女修士，在17世纪的时代的人，她曾经把神所造的比喻，神所造的宇宙比喻成为在她手中拿的一颗榛果， hazelnut， 就是一粒果，那个坚果。神造了这么大的宇宙，我们现在都还探讨不完，但是在神的手中只是一颗坚果而已。可是神却给我们很大的礼物，给我们智慧，也给我们感官，也给我们脑力，更给我们心灵能够去认识他。我常常举耶利米书的一句话哈，如果你们快翻得快的话可以看哈，耶利米书我可以来念给大家听，耶利米书第九章第23节第24节，耶和华如此说，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并且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公平和公义，以此夸口，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们在读神的话的时候，要细心的去琢磨，去好好的去挖掘那个其中的宝物。神也用我们，神也用他所造的万物常常在那里说话，告诉我们一些事情。我前几天啊，4-5点起来的时候，神把我叫起来的时候，我就到阳台上面去，我很喜欢看天空哈，你们都知道，如果上过我的课的时候都知道我很喜欢看云哈，因为虽然看起来好像不动，其实云每一秒都在动，而且动得很有意思，你不能够预先知道它怎么样的形成那个图形。我那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天还是黑的，就是因为在天黑里面，所以我可以看到天空里面天空上面一颗星星，就是只有看到晨星。我看到晨星的时候，我有两个感触，一个感触就是说，这个星星啊也许比我们地球还大，可是在我的可以看到的眼力哈，看来只是一点点的光而已。可见我们的眼光有多有限，我们可以把东西看得很扭曲，本来是很大的星球，但是在我们的眼界里面，我们却只看到一点点的一个 dot， 一点而已。第二个我想到的就是这个，我看到的晨星之外，还有我看不到的许多的星星是我看不到的，但是是不是就他们就不存在呢？当然不是，我们从天文学里面知道，我们可以看到的星其实是非常有限的。所以事实上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神虽然借着亲口哈来向我们说很多的话，但是事实上在他还没有说出来的话之外，就是说出来的话之外，是不是还有很多的话在他的心里面，或是他要向我们说的，而我们有时候就不太能够去听到，以至于神不是用百科全书来 给我们一些教育，或是说让我们能够认识他，而只是一本小小的圣经。因此我们在念圣读圣经的时候，是不是要更多的去推敲，去看到神的话语的第二层、第三层，甚至第十层的那个意思。所以要反复的念。我知道有一个 我很敬佩的一个学者，他写了一本书有关马太福音，讲到第那个 star 那个星辰啊。他之所以对马太福音会那么深刻的认识，就是他把马太福音读了50遍，至少50遍。所以我们如果真要从圣经里面去明白他的话的神的话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好好的花功夫。那我在上学期的时候，我请平常来多来上课的弟兄姐妹能够念路加福音啊，所以我现在重复哈，我们今天来上课的弟兄姊妹，希望不要到最后第十次的时候只剩下2个人，我们可以在这学期里面读路加福音，然后呢，我等一下会讲也要读约翰福音啊，我这样等一下会讲为什么啊。然后我们从路加福音里面去多看耶稣的比喻，接着我们从，也许我们下学期了，我们从约翰福音里面看到耶稣所讲的我是。当耶稣讲比喻的时候，他说天国好像，也就是说它是一个 sign，是一个记号，是一个比喻，是一个比方。比喻的本身不是那个实体，对不对？但是在约翰福音很有意思，主耶稣直接讲我就是，我就是生命的粮，我就是世界的光，我就是好牧人，我就是真葡萄树，我就是门，我就是道路，可以走的路，真理，生命。所以我们要在看耶稣的比喻之外，也要看看耶稣所直接讲的他的 identity， 他的身份到底是怎么样。这个我们以后再会来继续的来看。所以我刚刚补充一下，我看星辰的时候其实还有一个感觉哈，我觉得魔鬼真的是很诡诈哈，让我们当代的人多半的人都成为低头族，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在低头，而没有去抬头的去看那个浩瀚神要启示我们的天空的那个含义到底是什么。 Anyway， 我们就讲到这里哈。圣经是真理的记载，其实你去看哈，我们会觉得哈，如果上帝要告诉我们来认识他，干脆就是我是谁，第一、第二、第三，这样列下来，然后讲讲他是谁，不是比较简单吗？可是你会发现哈，即使是伦理的一些记载，圣经里面伦理的记载，也就是讲到我们怎么样在世上处事为人的这些记载，规条很小。你以为律法书规条很多，其实比例上来讲规条很少。有的是原则rules 很少， principles 比较多。什么样的 principle？ 我举一个例子，我以前也举过，不 不晓得有没有人记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保罗整理了对行为很败坏很腐败的哥林多教会，告诉他们说有四个行事的原则。一个，凡事都可行，你什么都可以吃，什么都可以做，但不都有益处。你可以抽烟，你可以喝酒或是醉酒，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所以当没有益处的时候，保罗劝这些哥林多的弟兄姐妹，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就不要去做。虽然你可以做，没有犯罪，你大开就是大吃大喝，没有什么罪，但是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你为什么要去做呢？第二，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我记得有一位先前的一个我们台大团契的一个就是朋友，他到美国去，就在那个美国的烟厂工作了17年，后来他才发现他真的不能够再做下去了，因为他做的事业，他所从事的职业根本不造就人，所以他就辞去了那个工作。我就觉得他会不会遵循了保罗的劝告，凡事都可行，你做什么工作好像对社会都有贡献，都有益处，但是不一定那个职业的本身是造就人的。第三，凡事都可行，但我总不受他的辖制。你是每天都要做低头族呢？一定要看 FB 吗？或是一定要醉酒，一定要吸毒吗？或是一定要去看 pornography 那个黄色的刊物？也就是说，我们会很不知不觉的在我们的行事为人上面，我们常常受一些的辖制，而不能够脱困，真的需要神的医治和神的释放，来让我们能够凡事都可行，但是我却不会受他的辖制。第四个，他不是说凡事，保罗说无论做什么事，那也等于是凡事嘛，无论做什么事都要为荣耀神而做。所以这个是原则，对不对？他们要告诉你要怎么去那个，可是这些原则就可以应用在很多的细节上面，很多的食物上面。所以圣经里面记载很多的这些原则，但是更多的记载是 paradigm， 是人物，也就是好的人物或者坏的人物，人物对人物的描写，来让我们从中认识神在人物身上的恩典或带领，然后同时也认识人物本身，反照出来到底我们是怎么样的一种动物。所以圣经里面故事很多，人物的描写很多，可是事实上在圣经里面有一个更重要的，我刚刚说好像没有说出来，其实是字里行间里面常常蕴含的一个东西，就是神要告诉我们 world view， 真正的 reality， 这个世界或是在这个世界之外，神的那个真实的实体，神是真实的 reality， 晓不晓得这个字？就是真的那个 Anyway， 到底是什么样？这个世界的真相是什么？神要从他的话语里面来告诉我们。有两个或者说三个基本的真相，一个就是人的内心，人类的处境，人特别是人内心的处境。你看一个人的外表，绝对看不出来他心里在想什么。你看他的脸，可能会猜出来他的生活是愁苦还是喜乐的，但是还是不太能够知道他的内心世界的那种状况，特别是他内心的，我们内心的邪恶、丑陋跟犯罪的事实。我贪心，大概很多人看不出来吧，但是我有没有贪心？我有。所以圣经里面就常常的显露这样子的真相 reality， 人的真相，来告诉我们到底我们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一样一个一我们的处境是怎么样子。第二个，神的性情。刚刚不是从耶利米书看到吗？就是神要我们来认识他，而且是有聪明有智慧的人知道怎么样去认识神。所以神不会，你既然要我们认识你，他不会说啊，我就躲躲藏藏的不告诉你啊，不会这样子吧。他一定很想把他自己给显明给我们来认识他。所以在当中就记载了很多，也许用象征法，也许用比喻法，比如说最长的一个比喻，就是我们说上帝是天父，是父亲，父亲是比喻。那从父亲，我们人世间的父亲的形象，或是我们对父亲的认识，我们就可以猜到或是认识到上帝的性情大概是怎么样子。当然还有更多的比喻，对不对？我们这一堂课要看耶稣的比喻里面，我算了一下哈，有36个，起码有36个很明显的比喻，都在显明在整个的故事情节当中，比喻的那个方式当中，都在显明神的性情、神的内涵、神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神。第三个，神要启示的很重要的，因为他知道我们的处境，他要救我们，所以里面也启示了很多神的救赎。我们要讲拯救，是因为赎这个字很重要，他把我们赎回来，把我们买回来，而且代替我们。赎的意思就是说，我本来欠债，我还不起，他替我还，所以我的罪债我还不起，上帝就自己成为罪，他不是成为罪人，他成为所有的罪在他身上。要看你们会发现啊，我这堂课常常会前后这样子翻圣经哈，因为圣经是神很一致的应许哈。在哥林多后书，你们不必翻，我可以念给大家听，5章21节，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我在说不是成为罪人，耶稣没有不是罪人， 可是他在十字架上承担了所有的罪，他这个道成肉身的上帝就成为罪的总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做了一个天底下宇宙间最大的交换，我们的罪归他，他的义可以归我们。不仅我们的罪被赎了，而且我们可以领受神的生命，神义的生命能够活出来。你有没有发现一件很稀奇的事情？神拯救我们的时候，没有马上就把我们带到天堂去，还留我们在这个污染的世界里面。那我们得知道我们要怎么活下去，对不对？所以必须要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慢慢的从婴孩，不懂事的婴孩，然后渐渐的长大，成为成熟的基督徒，能够行事为人上面能够合神的心意。所以圣经是真理的记载，除了一些规条，除了一些原则，除了一些人物的描写，更重要的，它是给我们一个象征的事，一个 world view， 一个对整个世界，我们姑且讲整个世界的一个真相的一个认识。然后他要告诉我们这三件事情，让我们能够认识我们自己，让我们能够认识神，也让能够认识神的救恩。回到我们的主题，说比喻就是透过故事的情节、人物的写照，把这些真相透过想象力给勾勒出来，以至于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去明白真理，不仅是明白，而且领受、接受 receive 基本上就是相信，就是你张开你空空的双手来接纳、接受真理，然后走在道路上面，行在其中，行在耶稣是道路的这条可以走的道路上面。我刚刚为什么会特别提到比喻是透过这些故事的情节、人物的写照，来把真相透过不是你的智慧聪明，而是透过想象力。因为哈，我们如果像科学家一样去研究一些东西的知识，我们头脑所能够理解的其实是有限的。可是我们想象力可以想象的却是也是有限，但是呢，我常常想到，当创世纪第一章说，神按照他的形象来造我们的时候，到底他的形象当中的哪一个 part， 哪一个部分，是我们很像他？我在想，就是我们的创意，我们的 creativity。你想想哈，你每天都在发挥创意，你煮饭也发挥创意，你其实学很多东西都在发挥创意， 你工作很劳苦的工作，其实也在发挥创意。你不要想说那些，我有一次哈，我坐公车的时候，平常公车的司机就是这样开车，对，我遇到一个公车的那个司机很有创意，而且我想他的人生大概很有喜乐。他每次啊，那个客人上不乘客上来的时候啊，走好，要扶好，特别是老人家。而且他我们下车的时候，他会说谢谢，他一定要说多少次啊？可是他这个是他的创意，他把很单调的、很苦闷的一种工作，用创意给发挥出来，使他的工作变得很有意思。因为每一个上来的人都不一样，所以你对每一个上来的人说不同的话，或是说一样的话，那个声调或是怎么样子，都是很有创意的。那创意从哪里来？就是他的想象力来的。我们的想象力可以超越时间，也可以超越空间。我现在可以去想象我的在18000里之外的英国伦敦，我的孙子孙女现在在睡觉的情形，因为我看过他们，我可以想象，虽然不一定正确，但是八九不离十，超越空间。我也可以想象，那天因为我孙女啊4岁半，她下个礼拜要上那个叫做附属幼稚园，叫做 reception class， 然后我儿子就常常在准备他，就教育他，然后就跟他讲说，你知不知道奶奶啊？我还记得奶奶第一天带我去上学的时候，我带他去上古亭国小，第一天的时候6岁，他说是怎么样一个情形？我很讶异他这样子讲，因为我都不太记得了。可是他还记得他第一天上学的时候，所以他的想象力可以回超越时间，回到他6岁的，他现在已经41岁了。所以我们的想象力非常的遥远，可以说用无限来。如果我们身上都是有限的话，我们听觉有限，我们的视觉有限，可是我们的想象力可以了。可以很无限，以至于我们可以认识神，因为神是无限大的，所以神可以透过我们的想象力来逐渐的来认识他各样的面相。另外一点哈，当我们在看耶稣的比喻的时候，我要记得一件事情，耶稣本身是主角。我们每一个月都要领圣餐，领圣餐是什么样？是古代的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在逾越节他们所传统下来的一个节日哈，他们所做的一件事情。然后到新约里面，就耶稣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逾越节的晚餐的时候，施行了或是说颁布了或是给了我们圣餐的那个礼仪。你有没有发现逾越节的时候有3个东西啊？一个东西就是面包，那个没有发酵的那个无酵饼，另外一个就是羔羊，对不对？吃羔羊的肉，还有一个就是羔羊的血，要什么？涂在那个门框上面，所以那个恶者就可以越过逾越。可是你们发现，我们圣餐，从逾越节的那样子一个精神啊传下来的时候，我们每一次领圣餐有没有羔羊啊？ 连耶稣在领最后的晚餐的时候，有没有羔羊？没有肉耶，只有无酵饼，只有血，因为他本身就是羔羊。羔羊就在那个逾越节的餐桌上面。所以当耶稣讲比喻的时候，不要忘记那个说比喻的人，他其实就是主角。所以我们在看比喻的时候，不是说看耶稣是说书人，他在说故事给我们听，而是从故事的情节，从比喻的内容里面去发掘到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道成肉身的上帝就在那里，就在故事里面，就在整个的比喻里面。所以我们在读比喻的时候，我们要去找到神，找到救主，因为他自己写进了历史当中，把他自己也写到故事里面，他成为人的样式，有我们的感官，有我们的遭遇，然后可以让我们可以认同他，而且知道他认识我们。我们常常说啊，上帝爱世人，可是总是觉得有点间隔，对不对？因为上帝看不到，你怎么晓得上帝爱你啊？但是你知道你的父母爱你，所以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父母，虽然我们都有一些悲剧啊，有一些残忍的父母，不晓得怎么样爱儿女，但是一般来讲，神给我们父母就是告诉我们，这个看不见的上帝是爱我们的，甚至到一个地步，他是他的第二位的上帝， Second Person of the Trinity， 在三位一体当中的这第二位，让他能够成为人的样式，而且还是成为最卑微的奴仆的样式来服侍我们。比喻呢，也是神的一个文字的绘本。我们都看过绘本吧，或者说你有小孩子，你也会念绘本给他听。可是比喻里面没有图画，可是它是 picture book， 是文字的绘本，里面有很多的花呀、草啊、人啊，还有那个环境啊。可是就是因为它是绘本啊，你如果仔细看那个绘本啊的那个制作的方式，你就会发现绘本常常隐藏了很多的 mystery， 就是看不见的。有你看到的时候，我孙女很喜欢绘本，而且她的记忆力很不错，她爸爸妈妈给她念绘本，念了几次以后她就会背耶，她不懂的那些字，可是她会看了那个图就说故事，就自己这样说过来了。我有两个 video， 就是他看了两本绘本这样子，觉得哇，我都，当然我小时候是穷了，根本就没有绘本可看，可是他的那个能力真的非常的强。可是事实上他常常同样的绘本他会看好多次，因为今天看到的这个角落的一个影像，一个 picture， 可是明天再看的时候，哎，好像就昨天没有看到的，就看到一个角落上面出现了一只小虫，或是说一只蜜蜂，或是怎么样子。所以在比喻里面， 你会发现神的 picture book 里面也有很多很多的 mystery。 因此呢，当读者我们读的时候，你记不记得有一次耶稣在讲撒种的比喻的时候，有些人就听不懂他的意思，然后呢后来门徒就有追求的心，就问耶稣说，这个比喻到底是什么？我们现在念起来好像觉得很懂啊，很明白，可是事实上当耶稣讲过那个撒种的比喻的时候，很多人不明白，也就退去了。所以比喻就是有一点像不晓得要怎么样用来形容啊。也就是说，我刚刚不是强调那个想象力吗？也就是说，想象力是我们的，比如说是一个感官，好的，是一个 sense 啊。我们是想象很多的事情东西，但是如果说一个我们身上正常的人，我们有一些想象力啊，我们有一些感官。可是呢，一个瞎子哈，他的视觉那个感官哈没有了，对不对？所以你跟一个瞎子，特别是生来瞎眼的人，你跟他讲说，这些世界上有一个彩虹，在暴风雨的时候会出现彩虹，他会不会觉得你有点奇怪啊？因为他从来没有看过，事实上他从来没有看过很多东西，但是可能他因为信任父母的教导或是老师的教导，他知道说，哦，这世界上有花，哦，有那个。可是至终他因为感官受损或是缺乏那个感官，所以他就不能够去看到我们正常人看到的感官可以感受到的东西。同样的，一个耳聋的人，生来耳聋的人，你跟他讲说有世界上有贝多芬的音乐，你会不会觉得他会不会觉得什么叫做音乐？所以如果我们人，我们的感官，我们的想象力的感官受损，或者说我们加以限制，瞎眼哈，有一个情况是你不愿意张开眼睛，你宁愿闭起眼睛来，那就等于是瞎眼了，所以你不能够看到很多的正常打开眼睛可以看到的东西。那如果你没有好好的把你的想象力打开的时候，你也看不出来有一些神的在绘本上面所要启示的那些 mystery， 那些奥秘，那些隐藏的东西了。所以当我们在念比喻的时候，有时候表面上看起来好像不是很清楚，很 obscure， 所以我们要做什么事情？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真的要求圣灵来打开我们的心眼，来打开我们的想象力，来打开我们平常说心灵的眼睛，来看见他话语比喻里面的奥秘。因为主耶稣在说比喻的时候，有时候好像是把窗帘关起来，而不是打开一扇窗。除非你愿意求神把那个 curtain 把它打开。所以真的要用一个祷告的心，求神光照启发我们，然后看见他话语里面的奥秘。 我不知道当中有没有人是画家，你很会画画的，有没有人？我是不会，没有啊，我们当中没有啊。一个 artist， 一个特别是一个写生的一个画家哈，他到外面去写生，他我是听说了，他一定要找半天 ，for long time search for long time， 找半天，找到一个角落哈，或是一个地方哈，然后可以把这个景。这个风景能够看得真实，不然的话他所画出来的画很可能有两个误差，一个就是他所画出来的画会让人看见就是他想象出来的，不是实在的那个写生啊，不是实在的那个，因为他取的景他所站的位置只是把那个风景的一面给那个，所以人家看起来看不出来说哦，这个就是观音山，或是这个就是哪一个壁虎啊，或者是第二个，人家会看了你的画一回，本来是画壁虎，结果说看人哎，这个不是大湖吗？因为你取的景好像把大湖跟壁湖的相似的地方给画出来了，可是却没有取到一个真正能够把壁湖给完全呈现出来的那个 spot， 那个点，晓不晓得我的意思？也就是神在说比喻的时候，事实上他取了一个很重要的景，所以你要在比喻之外，你要看到它的上下文。到底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他的那个 spot， 他讲话的那个点到底在哪里？他取的那个点来描写这个场景的点到底在哪里？我们下一次第一个要看浪子的比喻，你就需要从第十五章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的第一节开始看起，而不是从浪子的比喻的后面那个，而且还要看那个九十九只羊抛下了九十九只羊，然后去找另外一只那样子的比喻一起看，才可以看得出来哦，原来浪子的比喻的所取的那个点原来是在这里，才能够把浪子的比喻给看得比较整全一点。比喻是 symbol， 是 sign， 可是不是那个所指的那个东西的本身。我常常讲，你会开车的人在看高速公路上面，其实我们坐车的人也是一样的，我们看到那个 sign 哈，高速公路上说哦，民权东路，那个 sign 是不是民权东路啊？不是，可是是指向民权东路的一个 symbol， 一个符号，告诉你有民权东路。这个 sign 本身是有意义的，可是这个 sign 本身不是民权东路，所以耶稣才在前面的三个福音书里面讲，特别是马可、马太其实也很多，特别是路加，讲到天国好比，对不对？他不是说天国就是，他说天国好比，所以比喻是 sign， 就像我刚刚讲的，我们把神这位造物主当成父亲天父也是一种比喻，所以我们不能把比喻拿来就当成他在定义天国，而只是在比喻看到天国的某一个面向， 或是某一个特点，它跟实体天国跟就是说比喻跟实体有重叠性，有相关性，有重叠的地方，重叠处，有相关性，也有引申点，就是从这个比喻里面引申出来啊，原来天国他没有讲，比喻里面没有讲，但是你可以从比喻里面引申出来天国的实体到底是什么，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比喻很丰富的，要仔细的去推敲。很抱歉我没有好好的把握时间，已经还有大概一半的东西要讲，可是没有办法讲，我们就继续来研讨。我留两分钟能够给大家有一点的回应或是问题。然后我刚刚也跟雷团讲，就是说这个录音啊会上传，如果今天听得不清楚的，或是你打瞌睡的时候漏掉的，你就可以回去，好不好？可以回去再重温一下。OK。不一定。
不一定，对，我要讲，就是想说，不是好的想法。另外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说，除了这个信息之外，它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每一个角色去看那个神要表达的东西是什么。
嗯。
是比喻，就是这样子两种看，但是取后面那一种。
我刚刚讲的说，你要去找到神在哪里，比喻里面神在哪里，然后呢也要找到里面一定有你的影子，你在哪里，你在这个比喻里面是谁呀？你是大儿子呢，小儿子呢，还是家里面的佣人呢，还是小儿子在外面浪荡的那些朋友呢？你总可以找到你，不然的话耶稣说比喻跟每一个人说比喻，对某些人来讲没有意义的话，那何必去念呢？可是主耶稣讲比喻记载在圣经上面，就是要让众人我们都能够找到神，也找到我们自己，而且找到神的救恩。我刚刚不是提了吗？就说认识我自己以后，可是我没有办法拯救，没有拯救，没有赦免，那我不是绝路白读了吗？而且重担更重，对不对？你看到自己的丑陋，可是又没有出路，那不是更苦吗？可是神的工作作为不是这个样子，神既然爱了我们，他一定已经预备了救恩，要来医治我们，要来救我们，而且要来让我们复活，知道怎么样活，继续的活。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哎。
困难的比喻让人听不懂，就是或者是说他就是树上的夏属这样子，就是恐怕他们就会转过来。我的意思是主要的 main point 就是说，就是你 该是要让我们很了容易了解神的启示，但是在有些比喻上面又困难，让大部分的人能够听懂。就是刚刚老师有提过这件事，那神的目的是什么？
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话，也是爱君的公公的追思礼拜里面印出来的，他说寻找的就寻见。如果一件事情我讲的很明白的话，你不会去寻找里面我讲的意思。我其实讲的时候，我是一个会写文章的人，常常我讲或是我讲道的人，我讲出来的时候有时候后面还含有两三种意思，是要会听的人，会想要去寻求的人才会知道我的第二层第三层意思的。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也就是说神说比喻不能一下子把百科全书通通搞，因为神太广大了，你怎么可能在一个小小的比喻里面就能够知道神的性情，我们人的心的状况，还有神的救赎呢？一定有好几层，可是寻求的人就必寻见。第二，我刚刚也已经说了，如果我是想象力是瞎的，我想象力不打开的，我就听不懂啊。还有以赛亚那句话，也就是我心里是刚硬的，我不相信神的救恩的时候，我也尝不到神救恩的可贵，也享受不到神救恩里面的自由。所以比喻其实看起来说难很难，可是说容易，我刚刚讲了那个撒种的比喻，我们现在看起来不是很清楚吗？可是我们讲完浪子的比喻来看撒种的比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里面文章多得很。不然的话为什么门徒还要后来还要问耶稣呢？就是看起来好像很明显，可是当你没有打开的时候，你瞎眼的人就不晓得什么叫彩虹啊。你讲半天彩虹不是很清楚吗？彩色不是很清楚吗？对我们来讲，可是对有些人来讲他完全不能够理解。我不知道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也就是说比喻的奥妙就在这里，寻找的你虽然看起来不太懂，而且自认不懂，有些人还以为我很懂，那也就看不出来比喻的深层的意思了。只有那些看不懂但是很想懂的，他就会懂。神真的能够光照我们，能够开启我们 illuminate 而不是 obscure， 不是让它模糊，可是一定要有一层的好像一种的面纱，才会有神秘性嘛，不然的话故事就不好听了嘛，对不对？你们说故事一定有那种悬疑嘛，听不懂然后可是又很想懂，然后你如果真想懂你就会懂。可以吗？还有没有？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今天先上到这里，下礼拜我们还要上啊。我前三个礼拜都不在，所以下礼拜我们希望大家看到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结束祷告。主，我们虽然是卑微的人，我们所知的非常的有限，但是爱我们的主你却愿意把你自己显示启示在我们的心中。 这样的恩典浩大，实在不是我们能够想象的出来的。只有你能够做出来，只有你能够赏赐。因此我们谦卑地来到你面前，求你继续的，你的圣灵继续在我们心里面动工，好叫我们更多的认识你，也能够借着因为看见而愿意跟随你。谢谢主啊，带领我们这一段时间，我们把下面的敬拜也交在你的手中，求你给我们清洁的心，好来啊敬拜你。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